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欢聚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三章，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讲另外一个系列的小故事，您千万要每一天如约守候哦。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你的怜悯是何等的广大。当我们欢聚在您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按照您丰盛的应许按时分粮食给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不仅自己得饱足，也有多余的可以分给他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信心里面，也帮助我们在余下的这几天的喜乐灵程当中，能够更深的认知信心的功课，也能够选择过一个信心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开始今天的灵程小故事。芥菜妈妈生了许多许多芥菜种子，因为种子宝宝太小了，妈妈自己有时候都数不清。每一粒小小的芥菜种都充满了生机，每天都精神饱满地成长，特别希望有一天可以离开妈妈，就能够开始自己的生命旅程。只有一颗迷你小宝，是所有种子里面最小最小的一颗。他呀，觉得自己天生就比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都弱小，就感觉非常的卑微，对自己的未来完全没有信心。所有的芥菜宝宝们都争先恐后的喝水，吸收阳光的养分，只有小种子每天缩在小角落里唉声叹气，担心自己永远长不大。妈妈就安慰他说，孩子，你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现在是不是很微小，因为上帝造你就是如此啊，你只需要充满信心和盼望的乖乖的成长，每天呢让阳光雨露滋养你，不要躲在阴暗角落里面不愿成长，总有一天啊，你会看见自己茁壮的样子，妈妈都等不及那一天呢。真的吗？我真的可以长成妈妈的样子吗？当然是真的呀，但是孩子，你必须要信，不相信妈妈的话，你怎么可能听从妈妈的教导？如果不听从，你就不会出来晒太阳、喝水、吸收养分，你就不会长大，对不对呀？芥菜宝宝听了妈妈的话，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努力喝水、晒太阳，并且不再躲在自己的角落，开始慢慢的会关心其他兄弟姐妹的需要了，还鼓励其他芥菜宝宝们，咱们大家都一起努力成长吧。有一天啊，妈妈告诉宝宝们，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个都需要离开妈妈，开始你们的独立的一生，你们将成长为大树， 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忍受一段埋在地里的黑暗孤独的日子，你们愿意吗？如果你就是一粒芥菜种子，你愿意听妈妈的话，孤独地被埋在泥土里面，忍耐等候成长吗？你会相信妈妈的话，完全按照天父设计你的计划，等候长大成熟的一天吗？圣经当中形容信心的力量的时候，就说我们的信心有时候可能微小到如同一颗小小小小的芥菜种，我们看不到将来的样子，但只要相信设计他的天父上帝的全能，我们就可以忍受过程中一切的黑暗和孤单。然而，如果我们不迈出信心的第一步，我们就永远无法经历信心所带来的巨大能力。今天的经文当中提到，约书亚带领的祭司们需要行在百姓前头，带领百姓们过约旦河。他们并没有等着神已经停止了河水才走过去，而是凭着信心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哦。整个河流因着他们站在水里，才从上往下断绝，立起成垒。不知道你今天的生活和成长过程当中，是否正在经历一些什么挑战和挣扎呢？可能是学业上的困难，可能是人际关系上的挑战，或者可能是和父母关系的紧张，可能是你没有朋友，觉得非常的孤单。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你需要知道神有能力帮助你走过黑夜，从约旦河直行过去，但这必须从你愿意相信并且顺服他的旨意开始。你愿意相信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的信心可能只有小小的芥菜种那么大，但您应许说，我只要相信你的能力，就凡事都能做。求主帮助我做一个信靠顺服的孩子，学习像祭司一样迈出我信心的第一步，您就会负责让我目前的困难如同约旦河水一样完全的分开。感谢赞美您听我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现在就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诵读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好精彩的一章经文。然后呢，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需要祭司的脚站在水里，约旦河才倒流分开呢？第二，约旦河分开与红海分开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呢？但愿经过今天全家人精彩的一个讨论和分享，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究竟信心是什么意思，如何凭着信心来过我们人生的每一天呢？但愿您的分享也能够帮助到珍儿还有许多其他的听众朋友更深的了解。所以呢，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珍儿知道您家对信心的解读是什么。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珍儿等着您哦。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陆家。
是的，我们这两天呢要跟大家继续聊我们的生活神学，关于感恩。那我们来思想，到底为什么人要感恩，什么是感恩，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一个操练了。我们就来聊一下，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会感恩的。当然我们会追溯回到起初伊甸园里面发生的那个事情。陆家牧师，你觉得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正好是一个不感恩的明证？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不感恩的开始，也是不感恩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当蛇引诱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对他们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并如神能知道善恶。其中这里实际上是让他们首先怀疑神的美善，也就是好像告诉他们说，其实有很多美好东西神其实并没有给你们，像你们藏起来了、而且告诉他说，你们就并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其实这后面的引诱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不需要依赖神而生活，你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而且呢自己可以去判断善恶，做道德的判断。其实这里是一方面让他们怀疑神的美善，一方面让他们去远离或者说背离这个造物主，拒绝成神对我们的主权，能够自己独立的生活。这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不感恩的一个源头吧。
他很像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提醒我们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
不
感
谢
他。对，
所以可以这么说，就是神其实设计我们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为了他的荣耀而造的。这个感谢就是荣耀他的一个主要的成分，主要的内容。而当撒旦动摇了亚当跟夏娃他们的感谢的心，实际上是动摇了人性的一个根本，
对，
彻底的粉碎了上帝造人的那个目的，希望他们活在自我中心、自我敬拜、自我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被捆绑住了。其实蛮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思想啊，从一个很深刻的神学的角度来思考，其实不感恩是违背了上帝造人的那个正确的一个目的和正确的一个态度。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不感恩的人，实际上我们活得并不像个人，就是并没有活出上帝造人的那个非常光辉荣耀的那个本质来。
对，其实对父母来讲的话，儿女不感恩是让父母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对吧？就是说儿女不感恩，就是他没有看到父母的努力、父母的爱、父母对他的全心的付出。这一点当然就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也可以做一个类比，也就是说当我们对神不感恩的时候，旧约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都在批评以色列人，你不感恩、不感谢神，你们忘记神的恩典。所以当人忘记神的恩典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拒绝承认说神在创造你们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一切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到最后我们也需要向神负责。不感恩的意思是说我们拒绝承认这一切，拒绝承认神对我们的恩典，拒绝承认神对我们的主权。也就是说为什么不感恩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这么严重的，
是
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我们人对神的一个拒绝和悖逆。
哇，其实人如果忘恩，就表明说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欲望和自我中心支配了，我们再也不能够反映神的荣耀的形象了，所以他直接违背了上帝造人的目标和意义。因此呢，他不再是说我们可有可无的一个操练，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德性，而是人性本身在我们的这个受造的结构当中一个最基础的表达。今天如果我们回到感恩的这个实质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实际上是我们愿意重新以他为神，荣耀他的一个开始。今天如果我们不操练，我们会发现说，哦，原来其实我还是我，他还是他，哪怕我已经说我信主了，但是我完全仍然可以过一个自我为中心、自我荣耀的生活，因为我里面并没有恢复到上帝造我时候他的那一个心意里面去。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儿跟陆家牧师我们有分享了，其实感恩是要透过认识神才开始有的一个起点，就是当我们认识到他是神，我们不是，并且认识到他白白赋予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entitlement。 正儿呢，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坐飞机坐得特别特别的频繁，每一次飞机起落的时候，正儿心里面都有很不大不小的一个冲击，就是知道任何事情发生错误都有可能导致一个不可逆转的灾难。但是每一次落地的时候呢，正儿也都心里面说，我已经发现了，就是我不得不每一次在平安落地的时候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满眼看到的灾难、痛苦、挑战，并不是说它一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而今天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它里面有多少的恩典维系、保护和带领。 但是呢，对于上帝的儿女来说，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是你的孩子，你就必定要看顾我，你必定要来保守我，必定使我得平安。我想这样的一种心态是错的，因为神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同样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允许这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当他没有允许的时候，这就是他恩慈的主权保守了我们。其实我们按理来说都是落在一个败坏堕落的辖制当中，自从我们的先祖在伊甸园里面选择堕落背逆神之后，我们就是在苦难和罪恶的常态当中。而如果我们得蒙保守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常态，它应该是一个额外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感恩，不光光是因为你的健康、你的财富、你的家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我们都需要献上感恩，因为这是我们认识到任何的这些事情都是神外天给我们的恩典的一个正确的回应。
对，可以说我们人是因着忘恩负义啊，忘神的恩典而堕落的。其实今天忘恩负义、忘神的恩典也是可以说罪行的一个根源吧。在以赛亚书里边，上帝责备犹太人、以色列人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其实这里就是神责备以色列人，他们忘记神的恩典，忘记神，忘记神怎么样施恩怜悯给他们。而且呢，后面的这些经文呢，就表明就是说，其实这些忘恩负义是有后果的。所以后果意思是说，我们因着对神的背逆以后，会在我们行为当中反映出各种各样的罪行，也会更加的败坏。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螺旋下降一样的。其实在罗马书里也提到，保罗责备人的时候提的就是说，我们人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后面的是什么？后面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感谢神、不敬畏神的时候，后面的结果就是说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在后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导致的说我们去敬拜偶像，导致生命各种各样的败坏。所以有人称这个忘恩负义就是说我们好像多米多骨牌一样倒下第一块牌哈，就是说后面的结果就是各种各样的败坏与罪行。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是一个以感恩的心去回应神的时候，我们去了解神的恩典，去敬畏他的时候，也会重新建立起德行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神特别责备以色列人他们的忘恩负义，也常常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去对待神，对待上帝。
Amen。 正儿也曾经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跟我的婆婆传福音，当时我就用的说啊，你知道吗，你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先生陆家牧师，我说他找到了另外一个妈，为自己找了一个妈，说那个妈更有钱、更漂亮、更有能力，所以他今天对你说，我不要你当我的妈了，我去为自己找了另外一个妈，因为她能够带给我更多更多的好处。然后我当时就问我婆婆说，你觉得这样的儿子他是不是大逆不道？然后我的婆婆说，当然啊，哪有这么坏的，一点都不孝顺，对自己的父母没有感恩的心，而且去认贼作母啊，认贼作父，这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于是当时真儿就说，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神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我们就像这些认贼作父、认贼作母的这样一些败坏的不孝之子一样的，在上帝的面前，人没有找到自己当有的这个位置。所以其实今天讲福音也好，讲接受神、回归到神的面前也好，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以荣耀他并且以感谢他作为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人生态度的这样的一种人生。否则的话，我们其实和这些不幸的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哪怕我们挂着一个上帝儿女的这个名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心态，我们照样过的是一个不孝之子的一个人生。
可以说忘恩负义是一种很深的一个属灵的疾病，反映出来的是我们人里面那种根深蒂固的自私与骄傲。我记得我在信主之前的时候，我对自己人生很不满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一方面就是对人生看得很灰色，就是看待世界的时候，看到我自己人生的未来充满了灰色，看不到任何好像值得庆祝喜乐或者感恩的地方。 虽然我自己在我的家庭里边，父母跟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爱我，我在我的家庭里边最小的，我的哥哥、我的姐姐，还有包括我的父母们都非常的爱我，但是呢，我好像从来看不到这一点，看到只是我人生所面对的一些挫败。另外一就是说，我看到我的父母非常的爱我，但是呢，我感受不到自己对他们那种感恩跟爱的那种心啊，也让我自己非常痛苦。这好像就是说我好像染上一种属灵的疾病一样的，挣脱不掉。只是当我信主以后，我发现我的人生的改变就从对父母的感恩呢，还有在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恩典是我们平常不注意看不到的，所以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疾病的一个医治吧。
是，张儿跟陆佳，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越深经历神的恩典就越会感恩。其实恩典这个词 grace 啊，英文是 grace，感恩的这个字根就是 grace， 就是 gratitude， 就是因着感应上帝赐给我们又真实又充满的这个恩典，我们就结出一个感恩的果子来。所以 gratitude 感恩是出于恩典的一个自然的回馈，除非是我们更深刻的去体会到上帝是多么的恩待我们，让我们生长在过去的自己的家庭里面，然后正在经历他各种各样的美善，然后呢，我们就以此作为我们的一个正确的心态，重建与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珍儿也记得陆佳在以前，当他意识到他没有这个感恩的心，然后他开始不断的去感恩的时候，其实也是家庭关系的一个重建，对不对？
对，否则的话你看到只是别人的不好的一方面，或者看到别人负面的一方面，或者只是看到说别人对你的一些伤害，而不是说透过这一切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人其实在关系里边也很容易起冲突，对于别人只是一种怨恨的心态嘛，好像你对我来讲造成的只是伤害，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一方面神在一切的背后，另一方面我们只看到别人不足的地方，却看不到别人对我们的爱关心。这个不感恩的心呢，其实带来的后面就是容易抱怨，容易沮丧，也会非常深刻的破坏关系。
哎，我真的发现圣经太美妙了，因为他说爱是常以为亏欠。
亏欠，
我们只有在一个充满感恩和爱的态度里面，我们才会发现说不是别人亏欠我们，而是我们亏欠人。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不够，然后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一个人的这种正确的一个态度的重建，会帮助我们与神与人建立健康的这种关系。所以可以这么说，在这几天的讨论当中呢，张恩跟陆佳重新去带领大家来梳理，其实感恩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基础，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使命，
对，
或者是一个正确的神人关系和人人关系的一个态度和基本的组成。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品格，当我们拥有这个感恩的品格的时候，我们就更靠近神的心意。我们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神的这个位格当中，他们也充满了感恩。耶稣基督就是我常常为你们感谢父神，他们之间的那种爱的交流和表达是充满了一种感恩和 appreciation，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感戴的。而这样的一种感戴的情绪情感是从生命的关系里面带出来的。我们说了，感恩并不是一种礼貌和浮在表面的一种态度，而是从关系实质所表达出来的人性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彰显。我们真的是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在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操练这一个不可或缺的品格，也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本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这么看的话，这是人正确的态度和我们的使命之一，那我们就需要思考说，今天我怎么把这个使命落实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让所有的关系层面都会因着我一颗感恩的心得到一个美好的有序的翻转和改变。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不感恩的心像一个属灵的顽疾一样的。今天说感恩哈，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很难去依靠自己的能力去感恩的。今天我们基督徒真的也感恩，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并没有把我们人生放在这种不感恩的这个生命当中，让我们跟神远离，而是他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救赎我们，使我们有新的生命，重建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是我们一个感恩的榜样。刚才有提到说，主耶稣常常说 父啊，天地万物的主，我感谢你啊，因为其实在耶稣在地上的几十年当中，他也常常表达一个对天父上帝的感恩，他就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主耶稣基督常常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感恩的榜样，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恩典，明白神的慈爱，然后以感恩的心去回待神的恩典。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他的恩典也是可以说治愈了我们的这个疾病。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十字架戳破了我们人所有的骄傲，也就是说十字架告诉我们，我们人其实是一个败坏的一个程度，我们本来是与神远离的，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以后，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也就是说我们人败坏的地步，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也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本来是败坏远离神的毫无指望的人，只是蒙了耶稣基督恩典，我们才能与神和好。我觉得我的人生，当我们每次思想是说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和牺牲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我们骄傲的，没有什么值得说我们好像什么是我自己的，什么是我自己所拥有的，什么是我自己所挣来的，我们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恩典。我们唯一的反应就是说感谢神，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重新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我相信就是说当我们常常去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感恩。
是，而且耶稣使我们重新效法神，跟随神成为可能，
是
因为感恩和爱是密不可分的，而在神性当中最至高的表达就是爱。我记得阿奎那他也说，其实感恩是爱的一种外在的实践，当我们爱了，我们就必定会去感恩，如果没有感恩，爱是没有办法表达的，但如果没有爱呢，感恩就会失去方向。好比我们现今有很多人都说，哦，我们要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但其实却没有对象，你不知道你终极该感恩的对象是谁。当然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终于又回到了那个爱的源头，就是神他为我们在爱里面创造、维系、舍己、救赎，以及到最后的完全，整个人类的故事都是与神他的爱恩典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在这样的一份何等长阔深高的爱里面，我们的感恩是必不可少的。最后呢，我们其实真的发现说，就像刚刚陆家牧师有提的，就是我们忘恩负义其实是我们灵魂的一种疾病，很深很深的一个因着犯罪所带来的一个扭曲。而今天如果我们持续不断的忘恩，那就是对基督耶稣的救恩，对他的恩典的一种最最深的伤害和背叛和扭曲。除非我们回到一个感恩的本质里面去，天天的操练感恩，否则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恢复我们灵魂的重建的一个光景，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到神所设计的那一个最完整的人性的一个表达里面去。所以借着我们过去这几天的这个生活神学的讨论呢，我们相信弟兄姐妹们对感恩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也知道哦，这不单单只是一个有礼貌的一个回应和表达，而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的一个人性的基础和神人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内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以感谢为祭献给他，并且持续不断的操练以感恩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态度和日常，让我们与神的关系透过我们的感恩来表现出我们对神爱的回应。
时常提醒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像保罗所说的，感谢神，因他有数不尽的恩赐，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愿神赐福大家，我是珍儿，
我是陆家，
再会喽，拜拜，
拜拜。